说宽刚他难道不愿意享受夫妻子女的这种天伦之乐吗？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都希望夫妻子女父母之间都可以团聚在一起。未得罪于父，就是因为他得罪了父亲，不得近，就让他不能够跟自己的家里的人接近，被他的父亲赶出去了，不能够接近这个家里的人。所以夫妻秉子终身不养业。那么被他的父亲赶走了以后，他不能够晋升，于是他就离去了妻子，也就摒弃了子女。他一辈子也没有受到妻子儿女的奉养，终身不养业，一辈子都没有受到他的奉养。其色心以为，那么在他这样的自己的心里面呢，他就想到啊，如果不这样做，那他的罪名就更大了。因为他被父亲赶出来，他已经认为是不孝了，他没有奉养到父母，那他如果他在接受妻子儿女的奉养，岂不是更增加了他的罪过吗？他本身没有尽到孝，他又怎么能够享受子女的孝呢？这是他的心里的想法，其色心就是他心里是这样想，如果不如此，他的罪名就更大了。是这张子怡矣，这就是匡章的为人。那么匡章实际上并没有不孝的地方，那我又怎么能够跟他绝交，怎么可以不理他呢，不同他来往呢？所以孟子他说明，我们要评论一个人，不能够以他继承的事实来评论，还要追求他的本心，要追求他的动机，等于一个法官来判案子，你不能够以犯罪的事实来定他的罪，那要研究他为什么犯罪的本意在哪里，动机在哪里，再来定他的罪。所以当时一般人说这个匡章怎样怎样不好，都是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匡章究竟是怎样的情形，所以对这个匡章这样的评论就是不公平的了，说他不孝这是不公平的。那么孟子就替他解说，替他申辩。曾子居五城，有乐寇，或曰寇至，或弃诸，曰吾欲人于我室，毁伤其心目，寇退则曰修我强物，我将反。有一次啊，曾子他住在武城的地方，武城就是现在山东，在山东的地县的西南边，也就是从前子游曾经在那里做过县长的地方。那么当这个曾子住在武城的时候，他没有做官，在那里闲居啊，就遇到了有这个越国的军队啊来侵犯，侵犯这个鲁国。那么越国的军队就攻打这个武城，越寇这个越国的军队来打攻打这个武城。于是有人就对这个曾子说，现在这个敌人要来了，你何不离开这里呢？寇至何去诸，你何不离开呢？你要为了自己的安全赶快逃走吧。那么曾子他就决定要离开了。那么在他临走的时候，他就吩咐那些替他看家的人，还有一大概还有些人呢、啊、留在那里替他来看家。那么他就对这些留守的人说啊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不要让这个外面的人住到我的这个屋子里面， 无一人与我是这个意思住啊，你不要让别人住进来。毁上其心目啊，不要让别人来毁坏了我的这些种的花草树木。所谓心目的，大概他这个园子里头种的有一些花呢、树啊这类的东西。那么如果有人住进来的话，当然就会把这些花草树木啊弄坏了。那么还有扣退，等到这个叶扣退走了以后，这月那么这个贞子啊，他就要对这些留守的人说，那么如果敌兵退了，那就把我的这个院墙还有房屋要修好，那么等我回来住。后退则曰：“修我墙屋，把这些墙啊、房屋啊、围墙都把它修好。我将返，我要回来。”那么这是曾子，他住到五城，遇到了叶寇的这种来来去去的情形。后来这个叶寇退出了。曾子回来了，左右曰，那么这个曾子身边的人就说，这个左右的就是他的身边的人就对这个曾子说，戴先生如此其中且进也。那么说这他们就对这个曾子讲啊，这个武城呢、啊、这个县宅做官的这个县长啊，武城的县长，他对待你啊是这样的沉静，这样的忠实啊、嗯、你离开的时候他们要他当着帮你来留守，你回来的时候他要帮你来修好这些院墙房屋花草。那可见得这个武城的这个宰官这个县长，他对待你是太好了，敌兵来你就率先的走了，那么使人民看到了也跟你一样，那么敌兵退了你就回来，那么这样子啊恐怕是不可以吧，待于不可，这个待是或者恐怕寇至则先去以为名望，这个以为名望者就是说让人民都会学你一样，都会学你一样啊逃走。寇退则返，敌人一退了你就回来，待于不可，可能你这样做是不对吧。沈游行曰，这个沈游行也是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么是曾子的学生，他姓沈游，名字叫做辛。那么沈游行他就跟这些人讲啊，他说曾子的这个行为啊不是你们所能够了解的，是非汝所知也，关于这一点不是你们所能够知道的。弃沈游有复除之祸，他说从前呢、我家里头有一个作乱的一个复除的这个除是草啊，有一个复除背了这个草的人呢来攻打我们，有复除之祸。那么当时一个作乱者，他的名字啊也可能叫做这个复除，本来这个除字是当草字来说，那这里的复除啊可能就是那个作乱的人的名字。那么从前有的这么一个人呢、啊、他要来攻打这个沈游寺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 从曾子在他家里头住的人呢，一共有70个之多，未有预言，可是这个曾子都把他们带走了，没有一个参与这件事情，没有一个参与到保卫沈游氏的这件事情。那明明的有这个复仇之祸，可是曾子把他所带领的人通通都带走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下面有解释：子思居于位有奇寇，另外有一个人子思，孔子的孙子，他住在魏国的地方，刚好遇到齐国的军队来攻打魏国，那么就有人对子思说：寇至何去诸？现在有敌人来了，你何不离开呢？赶快逃走吧。子思曰：如急去军水于手。那么子思说：如果我要离开的话，那这个君王还跟谁来一起魏国来守疆土呢？这个吉是子思的名字，子思的名字叫做吉，号叫做子思。因为当时子思他在魏国有做官，他有责任，有守土之责，所以敌人来了他不能走。而曾子他没有守土之责，有敌人来了他可以赶快的离开。那这就是子守的不同，地位的不同。如果子思走的话，那他就没有尽责了。所以人家劝他走，他说：那我走了以后，君谁与守？那魏国的君王要跟谁来防守国土呢？跟谁来抵抗敌人呢？所以孟子说：曾子子思同道，曾子同子思也是同样的守住一个圣道。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，职责不同，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不一样。好像前面所讲的禹季跟颜回也是同道，他们如果地位交换了，他们的形式也是一样的。假如子思处在曾子的地位，他也会率先的逃走了。曾子处在子思的地位，他也会守死，不会离开。所以曾子子思同道，曾子思也。当时曾子他的地位是老师，他是老师教学生，他并没有在政府做官，没有守土之责。而那么师也就是父兄也了，就等于是父亲哥哥一样。子思臣也，那么子思在魏国是做臣子、那么都这个做臣子的地位他是比较低下的，为也他的地位比较低了。从前这个师长的地位很高啊，做臣子的地位是在军师之下。所以曾子子是异地则皆人，他们的地位如果交换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也都是一样的要守土，或者一样的要离开。所以孟子讲到这两位贤者，他们处在患难的时候各有不同，但是都合于正道，都合于他的身份地位，他的职责。楚子曰：王使人见夫子，国有以异于人乎？孟子曰：何以异于人哉？尧舜与人同耳。那这是孟子说明，圣人贤人其实都是跟一般人一样，都是有五官，有手脚，有五脏，都是一样。那么这个楚子是齐国人，这个楚子他对孟子说，他说：齐王啊，他派人在暗中来观察夫子，这个见者就是悄悄的窥视，暗地里悄悄的看，叫做见。 他说齐王啊派人悄悄的来观察你啊，是不是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？国有以异于人乎？真的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吗？因为这个齐王他也可能很好奇，觉得孟子是一个贤者，到底贤者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？那要看一看，所以他就派人来悄悄地探听一下有没有不同的地方。那孟子就说，何以异于人哉？怎么会跟别人不同呢？我也是跟一般人一样，尧舜与人同耳，就是尧舜也是跟常人没有分别。同样的是人，相貌五官都是相同的，所不同的就是前面孟子所说的以其存心也，他心里头所存的念头不同而已，在外表上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在于他的用心，在于他的德性。下面的这一段，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世者，这一段我们在那个古文观止里面已经提出来讲过了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要再重复了。这章就是孟子啊，他借这个齐国人有一妻一妾啊，来唤醒世界上那些求这个富贵利达而不知道羞耻的人，用那种旁门左道的方法，摇尾乞怜的方法来求得富贵，就等于那个齐人一样，到那个坟墓里边去求得的隐士，而向他的妻妾来夸耀，这种人可以说是无耻之尤。那么这个内容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话呢，现在就把它省掉了。离娄篇就到这里为止，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万章篇了。万章问曰：舜往于田，豪气于民天，何为其豪气也？这个豪字要读豪。孟子曰：悦目也。万章曰：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，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，然则遂怨乎？有一次这个万章是齐国人，也是孟子的学生，他问孟子说，他说从前呢，这个舜他在这个骊山耕田的时候，舜没有做天子那个时候啊，他曾经耕过田那么他在耕田的时候呢，他曾经对天呢哭泣，所谓豪气的就是大声的哭泣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哭呢？哭得这样的悲伤呢？孟子曰，他是因为怨恨自己没有得到父母的欢心，所以一方面思慕他的父母，怨慕也，这个慕就是思慕怀念。因为舜是一个孝子，虽然他的父亲是个鼓手，是个瞎子，他的母亲又是个后母，根本对他都没有爱，甚至于还常常要想杀他，可是舜还是照样的对他们恭敬，对他们孝顺，最后舜能够感动了父母，而使一家的人和睦相处，这就是大孝。所以万章他问这个舜呢，从前在耕田的时候啊，他为什么对到天来哭泣呢？豪气于民天，那所谓民天就等于是苍天了所以孟子他就说怨慕也，因为他得不到父母的欢心了，他就自己呀怨恨自己，同时他又
怀念他的父母。那么万章就说，假如一个做儿子的人父母喜欢他，那他心里面当然很高兴了，喜而不忘了，他就不会忘记。但如果父母讨厌他，那即使是打他骂他，他也不怨恨。所谓挠而不怨，这个挠字就是责打他或者是责骂他。如果父母不喜欢他，甚至于打他骂他，他也不会怨恨。然则顺怨乎？那么这样说起来，顺是不是怨恨他的父母呢？孟子说，常戏谓于公民高曰，这个常戏是一个人的名字。他说，从前呢，有一个人叫做常戏啊，问他的老师公民高，问这个公民高说，舜在第三田里面耕种的事情，他说我已经听到老师说过了，可是他对到天那样的哭泣，叫这个父母的名字，有这回事，那我就不知道。问于公民高曰，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闻令矣。我听过，豪气于明天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他在田里面哭泣，一方面叫父亲叫母亲的名字，叫这样子的哀痛的哭，那我不知道。公明高言，是非而所知也。那公明高说，这不是你所能够知道的。你知道他在第三耕田，你不知道他有时候啊会对天哭啊，想到他的父母。夫公民高，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罪。这个罪字啊，在这里可以读恰，为不若是恰。我接力耕田，公为子之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爱，与我何哉？那么公民高的意思，他以为孝子之心，他以为不得已于父母的这个孝子，不被父母所喜爱的儿子，他的心怎么可以不忧愁呢？做儿子的总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欢心呢。那么我现在在尽力的耕种，我在立山耕田，他是讲这个舜的。那么尽了做儿子的天职，做儿子的责任，那么父母不爱我，我有什么罪过呢？父母之不我爱，不我爱就是不爱我，与我何哉？我有什么罪过？那么那个时候尧皇帝啊，他知道这个舜呢，他是一个孝子，他又很能干，于是帝使其九男二女啊，百官牛羊仓廪备，以祀舜于全母之中。那么尧皇帝知道舜是一个贤哲，于是就派他九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啊，嫁给这个舜做妻子，就是娥皇女英了。那么又要他的文武百官拿到一些牛啊羊啊粮食啊，来送给这个在田里面的耕种的这个舜。那么还有天下的这些读书人，很多都来归从他，归顺他。到了最后，尧皇帝还要把治理天下的这个大权交给他，把天子之位都让给他。所以这里面就讲到，天下之事多就之责，帝将虚天下而迁之焉。这个虚字是所有 把天下所有的东西都交到舜的手里，把政事都交给舜。位不舜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天下之事，越知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。好色人之所欲，七地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。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。贵人之所欲，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。那么这是讲到舜了，他假如不能够得到父母的欢心，其他任何的事情都免谈，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使他欢心。比如说位不顺于父母，因为他不能够顺从父母的心意，不能够得到父母的欢心，就好像是一个穷人无所归，没有一个归宿，好像漂游在外一样。天下之事越知，比如说舜的德性很好，天下的这些知识分子都喜欢他，都归附他，这是人之所欲，大家所希望的。可是舜呢，不足以解忧，还不能够解除他的忧愁。好色是大家所喜欢的，都喜欢美色，可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他有这两个妻子而不足以解忧，也不能够解除他的忧愁。富大家都喜欢，大家都喜欢有钱，而舜富有天下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，还是不足以解忧。贵这个地位高是人之所欲，他贵为天子，这个地位是最高的吧，也不足以解他的忧。那么一般人所喜欢的，比如好色富贵，无足以解其忧者，都不能够解除他的忧愁。那舜的忧愁是什么呢？为舜于父母可以解忧，只有得到父母的欢心，那就比好色富贵还更使他高兴。人少则莫父母，在这个人呢小的时候，这个少者是年轻的时候，他们的心目中唯一所怀念的所向慕的就是父母。那么到了长大之后，知好色，就知道好看的颜色，喜欢看那些好看的颜色了，就喜欢跟女孩子打交道了，喜欢谈恋爱了。这莫少爱，他们所心目中喜欢的就是那些年轻的少女，所谓少爱就是少女。等到结婚之后，有了妻子，这莫妻子，他们心目中所怀念的所喜欢的就是妻子。士则莫君，如果出来做官，那他们心目中唯一的牵挂所喜欢的所爱慕的就是君王。那么不得于君，假如一个做臣子的人得不到君王的信任，得不到君王的欢心，则热衷，那么心里头啊就很着急，好像有这个很滚的水在烫到他一样。这个热衷者就是心里面呢很忧愁，好像被那个火烧的那样的难过，这个就所谓热衷。心急如焚的样子就叫做热衷。大孝终身莫父母，只有最孝顺的人，他的一生都会爱慕他的父母，都会想到他的父母。五十而莫者，予与大顺见之矣。到了五十岁还这样的爱慕他的父母的呢，那我只有在这个舜的身上看到了。普通一般人不要说五十岁，
到了20岁、30岁，有的妻子儿女就把父母丢在一边了，还哪里会到50岁还会莫父母的呢？除了大圣之外，上面讲的以孝子之心微不若四恰，这个恰字是的没有忧愁的样子，不若四恰，这个恰是忧愁啊。那么是讲到这个功名高的意思啊，不得益于父母啊，那么他的心里啊难道说是没有忧愁吗？他所忧的就是得不到父母的关心，所以这个恰字就是大忧之讲。万章问曰：诗云娶妻如之何，必故父母，这个告字读故当动词啊，所以忠告我们要读忠固啊。万章他就问孟子说，诗经里面有两句啊，娶妻，一个人娶妻子要怎么样呢？讨太太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禀告父母，所谓父母之命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必须要经过父母的同意。信师言也，一莫如顺，顺之不告而娶何也？前面也有一段讲这个顺呢，他是不告而娶，现在这个问章又提出这个问题。那么如果相信这句话，说是这个娶妻要告禀告父母，那这是对着的，应该要这样做了。那么懂得这个道理的人，应该没有比这个舜更懂的，因为舜是孝子，他应该要懂得娶妻要先告诉父母。可是舜他没有禀告父母，尧皇帝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禀告父母就结婚了，那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孟子曰：故者不得娶。那假如他要告诉了父母之后，他告诉了父母，那就娶不成妻子了，因为他的父母对他不好，他要告诉他父母说我要结婚了，可能他的父母就反对了，甚至于要阻止了。男女居士人之大伦呢，这个结婚是人的一个伦常，男女结婚了之后才会生儿育女，才会绵延后代，所以婚姻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，很严肃的事情。那么男女住在一间屋子里头，这是人的重要的伦常。如告，假如他要告诉父母的话呢，则废人之大伦，就把人的这个大的伦常、重要的伦常废止了、废除了，以对父母，那么使这个父母啊就发生了怨恨了。这个对字就是当怨恨的意思。那当然这个父母就会埋怨呢，你不娶妻不能够生子，那就是无后为大的，这是不孝的最大的不孝。是以不告言，所以就不要告诉父母。那这个舜他是例外的，他并不是故意的不禀告，而是因为不得已。万章曰：舜之不告而娶，则无既得闻命矣。那么他不告而娶的这个原因我知道了，帝之七顺而不告何也？那么尧皇帝把这个女儿嫁给舜，他也没有告诉他的父母，何也？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曰：帝一之告焉则不得妻也。 姚皇帝也知道，也知道假如禀告了舜的父母之后，也不能够得到他的同意，那就这个婚就结不成了。问张曰：父母使舜文礼，原皆俯首焚礼，使郡田出，从而远之。这是讲到这个舜的父母啊，是非常的对这个舜啊非常的不好，甚至于要杀他。有一次啊，这个舜的父母啊要这个舜呢、啊、到那个仓岭上去修补，这个岭呢、啊、就是那个庄姑子的那个仓岭，可能那个屋顶上啊坏了，要他上去修补。那么当这个舜呢、啊、爬上去修的时候啊，元间这个娟字啊本来是要读娟呢、啊、在这里要读元，就是把这个楼梯啊抽掉了，把这个楼梯抽掉啊，让这个舜呢、啊、下不来，就希望这个舜呢、啊、摔下来就摔死了。所以等那个舜上去修补的时候呢，一方面把那个楼梯，这个阶就是那个楼梯，把楼梯抽掉了，一方面呢这个鼓手啊他的父亲呢坟里把这个仓里呢用放火烧了。那么在烧的时候啊，还好这个舜很聪明，刚好那个仓里上面呢有两个斗笠，就是那个带的那个斗笠啊，他就把这个两个斗笠啊夹在这个楔下跳下来，就好像我们用那个降落伞一样啊，跳下来的时候没有受伤，就逃过了一劫。那么后来史俊景又要想办法来害这个舜，说是他这个井呢里面呢淤塞了，要这个舜呢到那个井里面的去把那个井呢疏通一下，这个俊字就是当疏通的意思，可能呢那里面的水也流不出来啊，出从而远之。那么当到这个舜刚刚从那个井里头爬进去啊，到那个修那个挖那个井的时候啊，他这个父亲呢、啊、就从而远之，就把那个石头啊或者是砖块呀、啊、把这个井呢、啊、封起来，远之就是把它封起来。后来这个舜的命大，可能是那个井的旁边还有一条通路，结果呢就从那条通路里面呢爬出来，又没有把这个舜呢害死。那么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啊、嗯。那么如此看来，他的父母那就是坏到极点啊。相曰：魔盖督君呢、啊、嫌我忌。那么这个相是舜的弟弟，这个相就很坏，他就对这个父母说，他说这对这个舜所想的这些主意，这个督君呢、啊、就是指的舜，这个魔就是想的各种计谋，我这些计谋来陷害我的哥哥都是我的功劳，嫌我忌都是我的功劳。因为那个时候啊把这个井呢、啊、封住的时候，他们都以为舜已经死了，那个这个相就在他父母面前来邀功，他说所有的这些主意啊都是我出的，这个功劳都是我的。浏阳父母、仓岭父母、干郭镇、秦镇、枣镇，那么他就跟这个父母来谈价钱了。他说如果舜死了之后，这个浏阳归父母所有，跟这个父母分家了，浏阳归你所有，仓岭也归你所有，干郭那就归我有了，这个镇是讲这个相啊他自己， 这个干过是武器了，牛羊同仓廪归他的父母所有，那么干锅这个武器呢归我所有，琴就是弹的琴呢归我所有，底阵这个底就是那个射的箭也归相所有，并且二嫂死迟正妻，他两个嫂嫂他要霸占，这个尧把这两个女儿嫁给舜，现在如果舜死了之后，那这两个嫂嫂就要归相来接收了。所谓死迟正妻，这个妻是房屋，就是帮我来打扫屋子，那也就是说做我的妻子了。相往入舜宫，这个时候这个相就很得意呀、他就到这个舜的房间里去，他以为舜已经死了，谁知道舜在床前，可是这个舜并没有死，他还在这个坐在床上啊来弹琴。相曰，这个相就不好意思了，他说玉桃思君儿，这个玉桃的就是心里面很难受，心里面不好过，他说我为什么心里面不好过啊，因为我想念你想念的太过了，思君儿，这个君是指的是，那这是表面上讲，他说我因为想你啊想念的很切，我现在到你这里来看看，我想念你啊想念到心里头都很难过的，玉桃都聚结在一起了。那么相讲这个话当然是他的表面上的话的，他不好意思啊，故意的讲一点应酬话。柳丽，那么他讲的时候啊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啊。那么说了这个话以后啊，他的脸上就表现出一种很难为情的样子。那么舜就说，我正想到这些的臣民呢、你来帮助我来治理好了也、那么这个舜他就说，为自陈述啊，汝其于于此，因为这些臣子的事情呢，我在想，我在正在准备怎样来处理事情，那么你来的正好，你来帮助我一下。那么舜难道不知道这个相要害他吗？不是舜不知相之将杀己于，所以现在这个万章就问，难道舜就不了解相要杀他，还要他帮助他做事吗？希而不知也。孟子说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怎么会不知道相要杀他呢？因为呀、舜他还顾到兄弟之情，还顾到手足之义，相忧亦忧，相喜亦喜，他从他弟弟还是念到有兄族的兄弟的情感。那么相要忧愁的时候，舜也就忧愁了，相要是高兴，那么舜也就高兴，相忧亦忧，相喜亦喜。然这舜未喜者愚，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舜是不是假装的呢？他的这种高兴是不是假装的呢？曰否，孟子说不是。他说从前昔者有愧生鱼与郑子产，有一个人呢、送一条鱼送给郑国的子产，郑国的大夫子产，子产使孝人续之迟，于是那个子产呢就不忍心呢把这条鱼杀掉，就要那个看池塘的那个人，这个孝人者就是看管池塘的那个人呢、叫做孝人，就要这个人呢、把这条鱼放到池子里面放生，不要杀了。可是孝人喷之，这个人呢、把那条鱼吃了，
煮来吃。反面曰，他吃了以后告诉这个子产说，食者自与与焉，少者洋洋焉，悠然而逝。他告诉这个子产呢，他说我把这条鱼啊刚刚放下去的时候，放到水里的时候啊，他的反应呢还很迟钝，因为这条鱼它脱水很久的，刚刚放到池里面去啊，它的行动啊好像还很迟缓，这个鱼女焉就是很迟缓的样子。那么过了一会儿，嫂子过了一会儿，洋洋焉，那它就摇到这个尾巴游过去了。这个洋洋的就是它的身段比较灵活了，没有像刚才的那样的迟钝了，悠然而逝，然后呢悠然自得的到水里面游到深的地方去了。子产业得其所在，得其所在。